好，那我们就开始上课。我们，请洪波帮我们做个祷告，然后我们开始。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这样又在我们这样卑微为圣的这样主日，在我们大家一起，谢谢你的话语啊，主啊，谢谢你啊，给我们和其他书啊，让我们啊今天能够看到你这样有对我们有这样的丰盛的恩典，主啊，那求你保守我们下面这段学习的时间啊，让我们听着讲的都能有得到，让我们每个人都能从。相互的学习和讨论当中，能够，更好的认识你，能够更加坚定的，叫我们能够仰望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好，我们今天是学习何西阿书第二章的下半段，一起来看，就是在何西阿书第二章前半段，那神是命令何西阿先知给他的儿女改名字，是从那个老三开始。改成一开始叫罗阿米，改成阿米就是被我名的意思，就是要神要跟以色列人重新立约，让他们重新做神的定。后来的话，他的老二就那个女儿，也改名字，一开始的意思就是说不蒙怜悯的意思，后来改成的意思就是说要重新蒙怜悯，叫路哈嘛，以前叫罗路哈嘛，不蒙怜悯，改成叫罗啊、路哈嘛。改完名字之后，神要这些已经改名的儿女跟他们的母亲争辩，要指出他们母亲的淫行，就是背弃婚约这种行为。然后呢，儿女们指责这个母亲，后来呢，神也要自己要责备他，神要废弃，跟他们母亲之间这个婚约，那指的就是跟以色列人之间这样一个约定，还要说要管教他，要收回神的祝福，不仅是在收割的时候，就当年当季这个祝福要收回来。而且要毁坏这些树木，就说这个这样一个责罚是比较长久的。这是到从第二章，其实从第一章第十节开始，一直到第二章十三节，就说要管教。当然，到十四章的时候，到十四节的时候，哎，突然就一个转变。有点峰回路转这样一个意味。神说：“他说我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他从那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他必在那里应声，或者做歌唱的意思，如幼年的日子一样。”如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一样，神就说劝导他，有点就说是，就说鼓励，或者是有点像我们大人哄孩子，就这种味道。说我是去，比如说小孩子不听话的时候，哎，给他一个糖，说哎，你听话，我就给你这个糖，就有点这样一个味道，这叫劝导的意思。然后要领他到旷野。然后再安慰他，那这个旷野呢，对以色列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他们历史中间非常的重要。神起初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引出来以后，并没有直接进入迦南地，没有直接进入迦南地。那圣经上讲得非常清楚，就说以色列人一开始住在歌山那个地方。如果沿着地中海进入迦南地，大概只需要几天的行程，不超过2个星期，10天左右的行程， 就可以进入迦南地。圣经上讲得非常清楚，神没有这，神让他兜了个大圈，从那个歌山那个地方就往西南去了，就是绕着个沙漠外围绕了一圈一大圈。后来的话，在旷野兜了40年，为什么呀？不直接带他们进入迦南地呢？圣经上是这样说的：神是担心他们会遇见那些防兵，因为从埃及地到迦南地，看只有几天的行程，那是古代论脚走，人走的话，也就是几天不到两个星期的行程。那个地方是有一个从那个亚洲和非洲，不是亚洲和那个欧洲通往埃及的一条路上的通道。那条路的话是比较重要的，既是商业的这样一个枢纽，那军事上的意义，那个意义就很重大。所以呢，埃及就在这条道上就有防兵。他们从歌山地出来的话，如果沿着那条最近的道路走的话，一定会遇见埃及的这种巨防的兵军队。神说怕他们遇见打战就后悔，因为他们在埃及做的是奴隶的工作，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打工仔。干活是可以的，种地是可以的，建房的是可以的，我们帮助法老建那个兰萨这样一个积货城，作为一个 建立这样一个商业的这样一个城市，那建房子是没问题的，但是打仗这帮人就不行了。所以神说怕他们遇见打仗，遇见打仗他们就后悔。所以或者说遇见困难，遇见难处，他们就后悔。一方面他们在埃及是非常渴望有自由有解放的，但是呢，真的要他们为这个自由付上这个代价的话，他们也不干了，所以要在旷野漂流。那旷野呢，就成了一个课堂，或者说成了一个训练的这一个场所。神是来训练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民族有以前奴性很重，重到什么程度呢？在旷野里面走了一小段，走了一些天，他们就开始抱怨了，说我们在埃及有韭菜吃，有黄瓜吃，还有鱼吃，还有肉吃。这个是有点夸大了。其实在埃及是不是天天都有鱼吃了，都有肉吃了？不可能的嘛，偶尔会有这些东西，会有这些好吃的，但是他们也在这个难处面前想的是尽是过去的好日子，人都有这个习惯的。一看见眼下有点难处，就想着过去的日子多么好多么好多么好，这是人的通病。上帝呢训练他，这样一群人是没有办法进入迦南地得地为业的。神训练他，训练把这个民族训练成一个非常彪悍的一个神的军队，可以进去得地为业。好，那我们就请大家来分享那旷野起到什么作用，然后呢，我们再联想一下今天我们的旷野又在哪里。然后我们是请了两位要分享，一位是郑宇是吧，还有是那个丽丽两位，那就郑宇开始看看。
我的理解，这个旷野就是说把人领到旷野里边，让他经历旷野以后再走出来，实际上是神对这个人的一种管教吧，让他从中悟出来做错了什么事情，然后重新来归向神。觉得是起到这样的作用。就像我们今天的话，实际上人平时可能都会有这种，包括你 sad 或者是走不出来，或者是就是说特别特别的那个心情沮丧的时候，实际上人可能也会经常 是不是就会走到旷野里边？
嗯，
那这个时候呢，我觉着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实际上有时候是很难走出来的。
嗯，
那就是说要仰仗神，不住的祷告，我们才能从旷野当中走出来。
嗯，
然后呢，就是重归喜乐。
嗯，
我是这么理解的。
嗯，
对。
好，谢谢郑勇，郑勇提到一点非常好，就是说旷野让我们就是学会呢依靠神，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60万人啊，那个指的是那个狼人，可以打仗的狼人是60万。如果大家看那个啊，出埃及的时候，摩西让各个支派数点人数是吧？那加在一起对呀、啊，啊，有那么多的人。那男人加女人加上小孩的话，那他可能会超过100万啊，甚至更多。这么多人旷野里面吃的喝的，是不是？这个要学会靠神，因为不依靠神的话，那是没有办法的。啊，那个丽丽在不在？
好像雅红不在。
哦，雅红不在。那有没有别的弟兄姐妹就说？对旷野有分享的，就说有自己去思考过，然后呢，还有问题就是说，我们对我们来说，今天旷野在哪儿？有没有弟兄姐妹有预备的？
我没有什么特别预备，我就说一下，我觉得是不是我们现在每一天的生活也是可以认为是一种旷野。其实我们现在在世上的生活嘛，对吧？因为上帝是给我们的机会，让我们这个成圣，让我们得到锻炼，这个好，让我们有锻炼的机会。其实我觉得每一天的生活，每天的工作啊，你的思想啊，广义来说，你也可以认为神给我们的一个锻炼的机会，这个成长的机会吧。
嗯，好，好，谢谢文清的分享，这个很有意思，很有意思。那我就接着两位郑宇姐妹跟文清弟兄的分享来做一些补充。大家稍微想一想，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可能觉得自己很不错啊，上帝的选民，很不错。那这些人的缺点，有没有在出埃及的时候有没有暴露出来呢？或者出埃及之前有没有暴露出来呢？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暴露。大家还记得摩西跟亚伦前几次去见法老王的时候说，让我们把以色列的百姓带出去，因为我们的神这样吩咐我们，把他们带出去要去敬拜神。但是法老说，你们这帮家伙，哎，想偷懒，不干活，想出去就是溜开溜，结果呢就告诉这个督工的人说，不给这些以色列人那个草啊这些料子，但是呢做庄的数目是不变的。那个大家可能没有概念，就是说我在小时候我见过乡下怎么做那个土庄，就是泥巴把它做成一个方方的正，那就那种长方形的，那个这些泥做的，用一个模子，但里面需要放一点草，因为做一个联合的这个东西，这个泥巴吧是那种土，它这个中间呢如果加上一个草呢，就像相当于那扔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就钢筋混凝土，这个混凝土呢就像那个泥，然后呢里面钢筋那些那个就是类似那个草，古代那种草。我现在呢也是钢筋加上混凝土，古代呢就是泥巴加上草，也做成这个土砖。当然你可以，如果就是要烧的话就不用加草，就可以直接拿到窑里面烧的，如果不烧的话是加草的。不要就是那个法老说不给他们草，让他们还要制藤蔓树木的那个泥砖，这个以色列人就开始抱怨了，就开始抱怨了，说你们摩西跟亚伦，你们两个是把更重的担子加在我们身上，有抱怨。 但是呢，可能他们很多的这种缺点都没有暴露出来，到了旷野里面就开始暴露了。旷野里面暴露多少次呢？那个大大小小十次之多，有大的，小的抱怨那就不算了。没有水喝的时候抱怨，不止抱怨一次；水不好喝的时候也抱怨，那个水苦也抱怨；连粮食不够吃的时候抱怨没吃的，粮食够吃的时候没肉吃还是抱怨，不停的抱怨。有摩西带领他们，一开始觉得挺好的，后来也抱怨：摩西你专权了，为什么好事都能到你们家？你做领袖，那个祭祀就是你哥哥，好事都到你了你家。后来呢，你那个亚伦也抱怨摩西，为什么？你是老大，这个事情都，就说这些的话，就在旷野里面，就说，在环境比较恶劣的时候，人跟人之间就说，很近的时候，我想大家都能够体会，如果环境好的时候，这种人性的这些弱点就有时候就会被掩藏起来。你不缺，我也不缺，你好我好，所以我们这个之间矛盾可能就没有那么尖锐。一旦真的是问有这个缺乏的时候，这个矛盾就尖锐了。或者说一旦有问题的时候，这矛盾尖锐了，是谁的责任？是谁的责任？一旦问题来的时候，他们把矛头指向谁？指向摩西，指向亚伦。但有时候呢，就指向摩西。这个问题呢，需要找个人背锅，需要找个人去发泄这个情绪啊。在旷野里面，这个就显露出来。而且呢，我们自己也有经验，我们如果跟一个人共事，那关系不是那么紧密的时候，有时候这个缺点很，就说不一定容易看得出来。当共事比较多的时候，合作比较亲密的时候，这个像彼此之间的弱点就看得比较清楚，矛盾就比较明显了，可能比较尖锐了。那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婚姻里面，那夫妻两个之间就比别人之间的关系更近，彼此之间的那个缺点，这就更明显了。同样的旷野里面，你想一想。100多万人啊，都在一起的。你即使说帐篷稍微分散一点，那又能够彼此那个就能够又能够隔多远呢？在旷野里面，神就借着这样的环境，让这些这人性里面这些弱点、这些肮脏污秽的东西就显明出来。要训练嘛，你怎得把这个弱点给暴露出来嘛？这是第一个方面。所以呢，那第二方面，旷野里，人是学会了依靠神。以色列人进入旷野，很快就明白这个道理了。他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你可以带点面，把牛羊都带上，但是带的那些东西够吗？不够的，够几天，够几个星期，但是呢，一个月、两个月之后，问题就来了。在旷野里面转，旷野提供不了那么多的出产来维护来提供这么多人的需要，所以只好来依靠神。而且这个依靠的话，从一开始的比较肤浅的，一开始神给他们尝到很多的甜头，黄海分开，他们顺利的走过，然后呢，神接上了这些埃及人，一开始很高兴的，然后呢，慢慢，这个难处就显出来了。然后这个难处是持久性的，不是一天两天，还不是一年两年。当然，他们在旷野兜了四十年，将近四十年。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也是因为他们信心不足，没有进入迦南地，所以神就在旷野继续的训练他们。训练他们，对付他们那些罪，训练他们的信心，来仰望神， 就像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的，他们在旷野四十年，衣服没有穿破，鞋子没有穿破，然后也没有饿着，都是神的婚宴。学会信心啊，为信心的仰望主。所以旷野起到这些作用，第一个包着我们自己的本性，第二个就说让我们学会仰望神。那个时候没有别的可以依靠，就只有能够专心的仰望神。好，那今天对我们来说，旷野在哪里？刚才文清弟兄提到，哎，可能是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所处的环境，对我们来说就是旷野，可能就说对我们在某个特定的时候，我们觉得就是旷野，好像事业上不顺，家庭里面有很多的难处，让我们觉得没有别的可以依靠的，好像甚至到一个程度，觉得四处都像那个墙壁一样的，没有路可以走。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学会一个功课，就像以色列人需要来仰望神，需要来依靠神。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或早或晚，信主之后或早或晚，或长或短，一定会经历这个旷野。这是我们个人，我们家庭是这样，教会也一样的。当没有事情的时候，有时候教会里面的问题是被盖住了，这些问题就说是我们人的问题，是我们这些已经信靠神的人的问题，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那个老我里面这些东西，在没有难处的时候显不出来的，一旦遇见了，到了旷野就会显露出来。我看见，哦，原来我是这样的人。当我跟弟兄跟姐妹同工的时候，哦，一起混，就说一起服侍的时候，遇见难处的时候，哦，原来我是这样，原来你是那样子的，他也是那个样子的。所以我们大家就知道了，说，哦，这就是神要我们学的功课。在教会遇见难处的时候，好像看不见神的祝福的时候，哎，神利用这些难处来管教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是怎样的人，看见我们里面真实的这样一个光景，让我们看见教会的真实的光景，甚至对一个国家一个群体也是这样，上帝借着我们周围的环境来打击我们。谁能想到这个瘟疫会持续快一年了，如果从去年那个爆发开始，那到现在已经超过一年，那全球的话也将近一年的时间了，还看不见头。现在，哎，前一段时间我们很高兴疫苗出来了，但是很快，哎，就报道出来说这个病毒出现变异，而且那个南非那个出来的变异也传播更快，致死率更高，而且的话好像现在出来的几个疫苗，哎，好像大部分对那个变异的 病毒不管用，所以呢，哎，刚刚看见希望的时候，然后又一个打击又来了。这个是不是旷野呢？是不是神让人能够谦卑下来？其实旷野很多的作用，一个是让人看见人的光景，另外是让人谦卑下来，不要认为自己多么的了不起。到了旷野里面，人无能为力的。你说以色列人用的说他会干活，会种地，会放羊，会建房子，可是在旷野里面你怎么去哪儿建房子，怎么去牧羊啊，怎么去种地啊，可能能够找到一小块地方种种就不错了， 没有办法能够自己问及自己的，旷野是让人谦卑下来的。所以，神在这样一个时代，同样会兴起这样一个环境，让人谦卑下来，让人知道人不过是人。好，那在这个15节的时候，先知呢提到一个名字，他说神会带领以色列人从旷野出，重新从旷野出来，他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这个雅各谷在什么地方提到呢？大家如果去读约书亚记，应该是在第7章的时候提到这个雅各谷，就是以色列人已经进迦南地了。第一站是耶利哥，那一站打得很漂亮，以色列人是专心的信靠神得胜了。下一站就是爱城，以色列人觉得我们不错，爱城不需要大家都去，只要派几千人过去就可以了。结果那一仗打败了，那对以色列人来说，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灾难。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仗打败了，就相当于给迦南人一个信号：以色列人是可以被打败的。那个时候，他们刚进入迦南地，打了第一仗耶利哥城，耶利哥城，以色列人是照着神的命令把它毁掉了。一进去之后，没有根据地的。那爱城那一战就变得非常重要。后来约书亚嘛，就说神就是告诉约书亚，打爱城之前他没有求告神，然后呢有人就犯罪了，因为那个神是吩咐耶利哥城，进入耶利哥城之后，城要毁掉，人杀光，然后那些当灭的物全都给灭掉，但是有人就留了那些当灭的物。那个人就是亚干。后来，约书亚就处理这件事情，就让人把亚干和他的一家人，因为他亚干就是残了不该留的物，他的家人也知道，一起合伙干的，所以把他们带到雅各谷，然后把他们打死了，扔石头把他们打死了。所以雅各谷呢是一个。是什么地方？是代表人不信靠神的一个地方，是代表人犯罪的这个背离神的这个地方，是受刑罚的这样一个地方。但是神说，就在那个地方，尽管这些人以前是背离神的、不信靠神的，但是神说，在那地方要把它改名叫指望之门，指望之门。所以人悔改，神就做改变的工作。那这个以色列人第一次出埃及进旷野，真的是从埃及上的。在那个以赛亚书，神预言说，以色列人还要第二次经过旷野，因为神要再进入旷野训练他。那指的是神让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归回。那个巴比伦相当于后来的埃及，代表这个世界。神也让带领他们经过这样的一个训练，让他们能够改掉一个毛病。这就是我们第二点，在16节到17节，耶和华说：“那日你必称呼我为医师，意思就是我夫的意思；不再称呼我为巴利，就是我主的意思。”因为我必从我民的口中除掉巴利的名号，这名号不再提起。神要从他的百姓中间口中除掉巴利的名号。巴利，我们上节课也稍微提到一点，他是迦南人拜的主管雨水的神。那个地方雨水对迦南地的人是非常重要，所以他们就拜这些神。迦南地的人拜两个偶像，一个是巴利，主管丰收；另外一个叫做亚舍拉，应该是主管生育的。所以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 这两样都很重要，吃的喝的这个当然重要了，有丰收嘛才会有别的，然后呢，生育那有后代才有人嘛，所以带着两个比较这两个偶像，所以对于那个农耕年代的以色列来说，丰收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就能够明白他们为什么仰赖并且敬拜这个巴利，膜拜巴利，为什么？我们不要以为说那些以色列人很无知的，他们怎么会应该知道那是偶像呢？为什么去拜巴利呢？那如果我们觉得他们无知，那我们就想想我们今天什么是我们所仰赖的，什么是我们所膜拜的？我指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不晓得那个振宇或者是我们的别的弟兄姐妹有什么分享的？哎，这个时代我们办什么？什么是我们所依赖的？什么是我们所真的想依靠的？
这个是，巴利原来是指这个那会儿他们敬拜的这个，就是这个神，不是我们现在所要敬拜的神。所以说我们今天是肯定是要仰赖，就是说信靠主吧，不要盲目的去崇拜其他的偶像。
对，这是应该的，就是我们不应该去敬拜别的东西，把别的东西当做神。但事实
对，
上，这个时代的人会不会把别的东西真是当做我们所依靠的？那我们有了那个就可以了。有没有这样一个东西？
我觉得有很多啊，你比如说，在中国，现在大家都是所谓要去赚钱赚钱，对吧？这个
对，
钱就是他们其中一个，然后要把我们的孩子啊送到什么最好的学校，然后从
对，
早到晚都要去学习，什么都不能干。你看，这就是把他的培养孩子，让他们所谓的培养孩子，然后呢，自己可能没做到事情，让孩子将来去实现，自己没有，这种就是名誉，或者说。过分的依靠所谓的学历，这些东西都是我觉得个人，但是中国这个是很明显的，对吧？其实在美国，这个呢，从某一方面角度跟比呢还好一点了，但是实际上还是很多，比如说我们也有很多人一味的要追求什么爬藤呐，这个我们每个孩子都希望他将来做医生、做律师等等等等，这个从某一方面也有点这种意思啊。
这都算是膜拜吗？
就
算
算
是
是
巴
巴
利
利
吗？
啊，与这个时代的巴利，
这算巴利啊？那孩子去做律师、做医生没什么错啊。我觉得如果孩子自己有兴趣，这就不算。
不是对，你说的对，我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就是比如说我没这个
你意
能
思
力，比如我学历，
我明白
我
你
很
的
一
意思，
般，然后天天让我去从早吧是学到晚，从早训练到，我也没有体育才能，天天让我去上体操课。我都不但累得要死，天天不开心，说不定抑郁自杀了。这种我就觉得就没必要了。
明白明白，说的对，是。
好，
那我们这个
谢
时
谢。
代，对不起对不起，
那您
那
这
我
样。
就说我们这个时代的巴黎小一长老，您觉得？还包括其他的一些什么东西吗？就是说，盲目的崇拜一些偶像啊，什么之类的，这算不算？
好，我们就来一起探讨这个问题。那谢谢刚才文清弟兄提到的说，我们时代我们依靠什么呢？财富是一个方面，因为中国为什么那么多人要去赚钱，说要赚很多很多的钱，那个爆出个贪官贪出什么几个亿是吧？十几个亿是不是？甚至超过什么百亿？那。十几个亿，对，那是什么？赚那个房子，就是说搞个100套，什么更多的， 那这个的话，为什么要这么多，要这些东西呢？因为他就说，在一个没有信仰的或者不认识的人间，他觉得我有了这些东西，我就有依靠了。不仅我这一辈子有依靠，我的儿子、女儿，甚至我的孙子孙，就是我的下一辈都有依靠。我这一辈子花不完，下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还有下下辈子钱都得挣够了。那这个呢，就是他的依靠，都去办这个。我说默默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去想一想，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谈论什么问题？如果去那个，我不说别的，那我回家的时候，那些亲戚、朋友、家人的一起，就是，今年这个人赚了多少钱，那个人在这边赚了多少钱，就大家，谈来谈去，那个话题始终绕不开钱。对这一群人来说，他们有一个膜拜的东西，那就是金钱，因为金钱可以给他们带来依靠，带来这样一个，心里觉得踏实了，而且得到这个满足感和成就感。那我们在这边呢，我们有没有依赖东西？有没有膜拜东西？也有。刚才文静就是提到，比如说这个学历，我们是非常看重这个的。我们看重技术，看重学历，为什么？你只要想一想，我们不拿别的人做例子，就拿我们自己做例子，在我求学的路上，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间，我们花了多少时间、多少精力去学？为什么？因为我有这样一个，就是有这样一个定，我学好了，我才可以不像我的父母那样需要做农民，面什么啊？面朝黄土背朝爹，背朝天这样干农活。我学好了就可以摆脱这样一个命运。然后呢，我有更高的学历，我就有安舒的生活。虽然这个没有一个说100%的保证，但是呢，大的趋势在那个地方。高学历，这个是不是这个工作会，这个生活会好一点？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孩子也会这样的去教导他们，去引导他们，让他们去这个。那这里的问题，这样孩子们去认真的学习去有没有错？没有错。但是什么地方呢？我们给他们可能是传输这样一个观念：有了这些就会有什么？你有了学，有了这些技术，就会有什么？会有好的工作，有了好的工作，你会有好的家庭，因为你去这好的学校，你的接触的人就不一样了，在以后的选择配偶这个过程中间的机会就会，就说跟在另外一个人群中间那个机会是不一样的。我们可能是在无形中间给孩子们传输这些，灌输了这些观念，这是这个，我们就把这个救来取代了上帝在他们心里面应该有的位置。我们很强调这些，怎么能看得出来是依赖或者是膜拜呢？其实我们当时有冲突的时候，我就会看出这个优先次序，比如说，到星期天的时候，到聚会的时候，我们是说，孩子们呀，这个星期一个星期学习很辛苦了，可以去休息休息吧。他们说我们要休息，relax 一下，说relax 一下。那我们说好，这个 priority 了，看出我们到底是依赖什么，到底是真的是不是信靠什么。所以呢，这个时代我们很多的时候依靠技术。我记得去年这个疫情刚刚传到美国来的时候，我家人跟我说，美国也没有问题的，多先进啊，医疗设施多发达啊。其实无形中间也是受这个观念的影响，觉得有这样一个医疗技术，有这些物质的基础，没问题的，没问题的。人 这是在潜移默化中间，我们看见我们依赖这个，我们还依赖什么？依赖政治的制度。每年到不是每隔四年到大选的时候，或者每隔两年到中期选举的时候，为什么这两派争得那么厉害？因为大家都很这种，哎呀，换了一个人，可能就是完全不一样。对，换了一个政，换一个政党，换一个人，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不是决定性的呢？不是吧？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把那些这些政治的领袖这个机制作为我们依赖的这样的对象，我们并没有尽到，就说一个基督徒担尽的责任。没有说啊，在信靠神这方面没有真正没有真正做到信靠神，我们是把那个啊更多的这种精力那种焦点是放在这个政治人物上去了。哦，不是说所有的弟兄姐妹，很多的人会是这样子的，很多的人是这样的。为什么现在这个撕裂越来越厉害？为什么这个对立越来越厉害？因为他们都很相信，那个人上去一定会，对我来说一定会遭到什么程度？这人上去对我来说一定会好的，就说一定能够解决我所有的问题。这个都是来，就是这个是另外一种无形的巴力，无形的巴力。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啊分享或者什么？啊，需要讨论的。
我问一个小问题啊，一个就是，其实上次那个Lily 也说了这个问题，就是说这次，所谓我们总统是 Joe Biden 上台了，然后，可以看出来说我们基督徒这个祷告不努力。我不知道小玉长老对这个事情有什么看法？
哦，
就是说，我们基督徒都没努力吗？还是？我觉得是不是这也是神允许的等等，我不知道。
这个怎么说呢？我们我就说我个人，我有时候也会跟我的孩子们讨论这些事情，因为我的孩子们嘛，他们还是比较关心，特别是我的我家老小，对这个他刚刚上高中九年级，对这个政治啊，对这个经济，他都是比较感兴趣的。所以呢，有时候他就会，我们家里会讨论。我们讨论的时候，我是把那个一直跟孩子们说，我们是看那个议题，不要先去说嫁的这个人怎么样的，看这个议题，就说这个议题，这个人是持什么样的观点，什么样的观点，不是说先站队，就说不管他怎么持什么观点，就站在他一边那种。这个我们不要这么做，看看他持的观点是什么观点。然后呢，也不要单单看他说的，还要看他做的。这是就我们在跟孩子们这个交流的时候是这样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先不要说左或者右。看看他们的观点是什么观点，然后我们去分析。然后呢，不仅是看他竞选的时候是怎么说的，然后看他后面是怎么做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说我们再回到那个更本质性的问题，比如说这次双方就在争解这个到底是有没有这个七成的问题吗？这个造假的问题。那我就跟孩子们说，我说就从我的印象中间。可能是这个问题其实是比较早就开始出来，应该从2000年的时候，这个那就开始出来。这个呢，平时如果去留心，就不要单单就是注重这些，就是这些单个的事情 isolated 或者是 single issue， 然后要稍微能够从一个更大的面去看这个问题。如果可能从一个更广的面去看这个问题，其实是这是。涉及到一个信任的问题，这个民众对这样一个制度的信任开始出现危机。那没有信任的话，那问题就大了。 这个就说他们这个选举制度从根本上这个弱点开始暴露出来了，开始暴露出来。所以呢，当那个2000年的时候，布什当选的时候，民主党的时候，集体。后来的话，就每次这个越剧烈。那这次的话，就说共和党就说民主党，你们是集体，其实他们要回到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这个制度本身的问题，要解决的问题。那制度的问题，如果再往下面挖，是信仰的问题，信仰的问题。为什么？以前他们可以互相更多的信任，即使说这个人上台，那个人那一派上台，大家还能够继续的合作，继续的，共事。那现在你看，拜登一上台，他马上行政命令就把那个川普严肃的那个行政给改掉。这个就是看见这个互相之间这种合作信任，就是这个。除了制度问题的话，这个再往下面挖的话，就是信任的问题。因为这个人与人之间这个缺乏信任的话，缺乏诚信的话，问题是很大的。诚信的问题从什么方面来的？从信仰的崩溃开始，信仰的崩溃开始的。所以我们是跟孩子们对话的时候是这样一步步的引导，这样说，你看看从那个圣经来看的话，耶稣才是那个真正的 solution。那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对，上帝允许这件事情发生，允许就说，甚至那个拜登一上台提名很多的这些部长啊或者别的人啊，你看见哦，这个同性恋啊，这什么 transgender，这都出来了，对，那个神允许这件事情发生，是要来干什么呢？我们就来反思。上帝是不是这个？这就是我们说的旷野，要来让我们学会来，知道了依靠他。所以呢，就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不是单单注重在一个独立的这样一个议题上，而从一个更广的角度去看，然后再往深去挖、深处挖。所以呢，我们就说对一个孤立的这样一个事情的话，我们因为我们所看的其实很有限的，而且呢，我个人是觉得不应该单，就说，就单单揪住了一件事，揪住了一个议题，这个很容易让我们就说看偏的，就是一叶障目。
对，这就像我们现在祷告一样，对吧？就是说，我们祷告一些事情，上帝说这个事情并没有人是给你这个成就，那并不是说上帝可能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上帝的旨意，说不好听的话，就上帝的看得更广更远，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点类似这个意思。包括虽然我们自己每个人选举的时候，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这个一票，但是整个加在一起来是怎么样情况，不是我们每一个人所能掌握的，这个就是绝对在神的手里掌握当中。啊，我们只有就像你说的，只有信靠神，看看我们自己反思我们能做什么就可以了。
对，有时候也是个 wake up call。
谢谢。
好，这是巴力，所以这个时代同样有巴力，人从来没变过，人性没有变过。所以所罗门说："日光之下无新事，过去有的，现在也会有。"现在有的，将来也会有。人的本性就是被历史，所以他会用别的东西取代什么？那东西在那个时候是巴力，在这个时候换成另外一个，因为我们现在不像以前那样需要依靠雨水，不是说不需要，不像以前那么依靠，但是我们会依靠别的东西，技术啊、制度啊这些东西。好，那别的我就快快的提一下，要给大家一些时间可以分享祷告。当神就说带领以色列人重新进入旷野，经过旷野，又除掉巴力之后，然后看见祝福就来了，跟自然立约，神说："我必为我的名如田野的走兽、空中的飞鸟，并地上的昆虫立约。"这个地方好像我们听起来觉得无所谓，反正觉得这个很平常的。但是你想想这个病毒，可不是嘛？这个它那个病毒，如果按照这个生物上的话，它那个 level 比那个比昆虫、比走兽还低得多嘛？ 它是微生物嘛，哎，这个自然一旦失去这个和谐的话，问题就大了，就可以让人很难受的，就是，所以神说，哎，我可以恢复这样一个和谐的秩序，当人重新回到神面前的时候，神会与以色列人重新立约。他说：“神说，我必聘你，永远为我的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耶和华。”那这个的话，我想下次就留给 Jason 弟兄讲，正好是第三章那个神让这个何西阿重新聘那个割面为妻，把他赎回来，所以。可以下一次可以再讨论好，最后一点，那就是我们刚提到他三个儿女嘛，一开始给命名的时候是当时老二老三，大儿子要的是女儿，第三个是儿子，改名的时候从后面开始改，因为这个次序上要先立约，再施年龄，那老大的名字没改，但是呢意义赋了一个新的意义。耶和华说：“那日我必应允，我必应允天，天必应允地，地必应允五谷、新酒和油，这些必应允耶斯列明。耶斯列就是神栽种的意思，就说耶斯列这个城市本来的意思就是神栽种，只是后来人在这地方犯罪，特别是耶户，特别是那个亚哈家在这地方犯罪，神呢，就在耶斯列这个地方要了。”惩罚亚哈家，可是呢，耶户呢，他借着耶户来惩罚的，惩罚亚哈家。可是呢，这个耶户杀戮又过重，所以呢，神说：“哎，我要就要来惩罚耶户家。”所以耶斯列呢，那意思开始起名的意思就是说神要降罚的意思。因为不管是亚哈这个家族，这个王朝，还是耶户王朝，都在耶斯列的地方犯罪了。现在呢？重新立约之后，神说：“哎，我就要恢复本来的意思，重新建立。意思就是说，他要重新建立信靠他的人，他要重新建立信靠他的一群人，就是他的百姓。神对他们说：‘那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民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民。他说：我是你的神。’”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个地方。我们大家可以打开镜头，有些分享，有些讨论嘛。那交给 Jason。
小一长老，我想提一个问哈，就是，认识了神以后拜巴利和不认识神去拜巴利，这个有没有根本上的不
区
同？
别，OK，好，不认识神的时候拜巴利，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都会有一个有形或者是无形的偶像。年轻的时候把追求学问当做一个无形的偶像，或者有些人是把追求那个爱情当做一个无形的偶像，就说这个东西是我生命中间的就是那个最重要的，就为这个而活，每个人都会有。那我们信神之后，是神应该成为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救主，成为我们的主，所以耶稣对他门徒说：“你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对我们说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但是呢，人这个心里面这个偶像会不会就一下子去掉呢？没有。其实呢，以色列这个民族，他是作为一个从万民中间选出来的，就作为一个例子。你可以说这个民族的历史。也可以说是我们一个人的一生的一个缩影一样的，这一个类比的关系。以色列被神拣选从埃及地出来， 就已经立约了，在西乃山立约了嘛。之后有没有拜巴利呢？之前有没有拜巴利呢？之前有拜是吧？拜埃及的偶像。进入迦南地之后还是拜偶像，在拜偶像这个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都是在拜偶像。你说，如果说有什么区别，就说在埃及的时候他不认识，那可能这些以色列人，因为过了几代之后，他们可能忘记神了，就专门去拜偶像了。到了迦南地呢，那个先知以利亚的时候，那以色列人是两个都拜的，也拜耶和华，也拜这个巴利，甚至也拜亚舍拉。那个先知说：“你需要这个选择。”对以色列说：“你需要这个选择，你要么拜巴利，要么就拜耶和华神，不能两个都拜。所以，上帝要人敬拜的时候，敬拜他的时候是要单单敬拜他。这个就为什么就说何西阿书比较特别？何西阿书是先就说是旧约中间，其实在整本圣经中间第一次以婚姻关系来描写神跟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婚姻关系跟别的关系不一样的。没关系，有专一性，专一性，妻子跟丈夫一妻一夫啊，一夫一妻嘛，那只能够有说两，但爱只能够有一个专一的对象，丈夫不能说我既爱这个又爱那个，不行的，妻子也不能说我既爱这个又爱那个也不行的，所以呢，这个婚姻关系来描述就表示说。神是期待人是对他是专一的爱，所以耶稣才会说嘛：“人若爱父母、爱妻子、爱儿女，胜过爱他的，不配做他的门徒。”就这个意思。所以信仰上必须专一，这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到新约的时代，这个用婚姻关系来描述神跟他的百姓，就是教会之间的关系，是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比喻，一个描述。所以呢。不管是之前之后拜巴利，本质上是一样，都是神所不喜悦的。不喜悦的神是要我们是单对他这个单一的敬拜。